欢迎在座的大家，也欢迎在荧光幕前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调查显示，今天凡是抱着怀疑态度的英国人当中，竟然有3/4的人每个礼拜至少祷告一次。我不知道其他人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祷告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好像方程式，这是我祖母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呢教我的。他教我的祷告是这样的，求上帝赐我妈咪、daddy、叔叔、婶婶、婆婆以及一大堆亲戚的名字，让他们都平安。最后一句是让我成为乖孩子，阿门。我每天晚上都会背诵同样的祷告，就好像背诵数学乘数表。其实祷告内容没有问题，但是我祷告的动机有问题，这是出于迷信。我不敢不祷告，因为我怕如果有哪天晚上没有祷告的话呢，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就会发生了。这是第一类祷告。第二类呢是所谓的救命祷告。如果我试过了所有的办法还是求救无门的话呢，那我就会向天祷告救命。千万不要不信啊，我听说曾经有一个无神论者在悬崖边失足，不过幸好呢他抓住一堆草，但是他整个身体呢已经悬在空中了。他向下望，下面呢是200尺布满了石头的深谷啊。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死在临头他却大声地喊道，上帝啊，他说，如果你真的在上面，求你救我。就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听到一把深沉的声音对他讲，我在这里，相信我吧，你放手吧，你会没事的。他想了一阵子，竟然抬头问，上面还有其他人吗？我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祷告呢，基本上是以上的两类祷告。今天晚上呢，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基督徒的祷告是什么。事实上，祷告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我最兴奋最想做的事。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2章第18节，你我受造是为了同上帝相交。保罗在这里这样说，借着他，就是指耶稣基督，我俩，指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第一件有关基督徒的祷告，就是基督徒向父神祷告，意思就是向天地万有的创造主祷告。这是多么荣幸啊。我曾经读过一篇讲述航星探测器航行者二号的事迹的文章。这枚探测器呢是在1977年8月20号升空的，目的是观测太阳系航星的状况。这枚探测器的飞行速度还快过子弹，时速高达9万英里。在1989年8月25号，它飞到海王星上空，当时呢离地球已经27亿英里。在离开太阳系之后呢，还要再飞958000光年才会飞入第一颗恒星的一光年范围内。这个星球只不过是银河系1000亿颗恒星中的其中一颗，而我们的银河系也不过是全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中的其中一个。你想想，全宇宙恒星的数目真的无数啊。但是创世纪作者呢只不过轻描淡写的带过，上帝又造众星，就这样。对我所要祷告的对象，创造万物的上帝来说呢，是这么简单啊。穆安德烈说过，祷告的能力全在乎我可不可以认清我的祷告对象有多大的全能。我们竟然可以同上帝谈话，他是一位超越一切，他是超出一切的上帝。上帝的全能之大也远远的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虽然他超越了一切，但是他又是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上帝。意思是上帝时刻与人同在， 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上帝谈话。耶稣教我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称呼他做阿巴，阿巴是亚兰语，最接近的翻译是爹爹，亲爱的爸爸，多么亲密的关系。所以第一件要知道的是，基督徒祷告是向父神祷告。第二件是透过圣子耶稣基督祷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亲近父神。我听过一个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故事，一个士兵因为家人有事，所以想重返家园，总统呢也同意接见他，但是士兵到达白宫想见总统的时候却被拒绝了。士兵感到非常的忧心，他很不开心的离开了，一个人走到附近的公园坐下来。很巧的，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个小孩子走过来，他见到士兵，士兵于是就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听完之后就对士兵说，请你跟我来吧。于是士兵就跟小孩子进入白宫的后门，他一路遇到上校了，甚至一位高级官员，可是没有被人拦住。他们走入了白宫，走到总统的办公室，这个小孩子呢甚至不敲门就走进去了。当时林肯总统就站在里面，总统跟国务卿正在谈话，他看见小孩子进来就停止谈话，回头呢对这个小孩子说，托德，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这孩子说，爹啊，这个士兵需要你的帮忙啊。士兵借着总统的儿子见到总统了。使徒保罗所要说的意思是，我们原本无权谒见上帝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呐。但借着耶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大功，我们才可以走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奉耶稣的名，或者奉靠主耶稣基督。这并不是把祷告方程式化，而是表明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亲近父神。最后，我的祷告是要依靠圣灵。换句话说，人祷告的时候呢，是涉及上帝的三个位格。我是依靠圣灵，借着耶稣的名义向父祷告。我在以前的讨论曾经讲过，当我们愿意向耶稣基督打开心门，上帝就会借着他的灵住进我的心灵。有人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祷告啊。圣经里头呢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么样祷告，但当圣灵进入了我们的心灵之后，他会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向父神祷告。在即将要举行的启发营会呢，我会进一步的讨论圣灵的位格以及工作。当圣灵进入我的心灵之后，他会帮助我向上帝祷告，彻底改变我的生命。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基督徒的祷告。启发手册的第二点是为什么要祷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关于祷告，耶稣对门徒这样解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也有人说，祷告有什么意思呢？祷告又闷又刻板，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祷告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呐！事实上，祷告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因为祷告是在跟上帝沟通啊。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祷告，跟上帝沟通，跟上帝相交。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祷告呢？这等于就是在问我为什么要同自己的丈夫、太太、子女或者父母沟通呢？要知道，沟通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很多关系的破裂原因就是缺乏沟通。你要跟别人关系和谐，就要跟人沟通，越跟人沟通，关系呢才越近身。 就以我家里的情况为例子吧，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们一起出国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旅途当中呢，每天都有机会有时间一起谈天以及沟通，所以每次旅行之后呢，我们都会觉得感情很亲密，因为有很强的沟通，做基础嘛。祷告的目的就是跟上帝谈天，跟上帝沟通。祷告的第二个理由，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祷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呢，不是说如果你祷告，言下之意，耶稣假设我们会祷告。我读新约的时候呢，知道耶稣经常避开人群，独自向父神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祷告的第三个理由是，耶稣说祷告的人会得奖赏。有些人的反应是，我们如果是因为奖赏所以才祷告，会不会好像是一宗交易那样呢？当然奖赏可以是适当的，也可以是不适当的。记得《不道德的交易》这部电影吗？剧情里面呢提到以100万英镑换性爱，这就是不适当的奖赏了，以金钱换取性爱是不适当的。但是世界上有合宜的奖赏，给你打个比方吧，一只母鸡在孵蛋，它的奖赏就是把蛋孵出一只只小鸡来。如果你是个学生呢，你勤奋读书，后来呢考试及格，考到学位，是你努力得来的适当奖赏。至于婚姻，可以说是恋爱的奖赏，这些都是适当的奖赏。路易斯说过，适当奖赏不单只是行动后产生的附加物，而且也是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行动的一部分。那么祷告的人有什么奖赏呢？第一，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会体验到上帝爱我。当我祷告呢，就会经历到上帝爱我，而且倾注我的心灵。我们也会体验到上帝的喜乐。所以祷告的人不应该将祷告当作是交差，很勉强的才去做，反而我积极盼望祷告，乐意祷告，因为跟上帝同在本来就是充满了喜乐的经验呢。诗人说，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上帝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又会体验到上帝的平安。有些时候呢，我们受到生活的压力、焦虑、恐惧、罪疚等等，我们可以向上帝倾诉一切的。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祷告，上帝就会跟我们说话，以及让我重新思考眼前所面对的一切难题。我们祷告，上帝会做出回应，指引我们。在下一课，我将会加以讨论上帝的指引。祷告不是单向沟通，是人跟上帝的双向沟通。我们祷告，上帝就会回应我们，并指引我们。人受造的目的就是跟上帝建立的关系，所以每个人心灵上都会渴求上帝，渴求这份关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可以令我们的心灵感到满足。所以祷告可以改变人心，而且不只是改变人心，也可以改变世界上的事啊。因为我们不是住在一个万事已成定局的宇宙中。时报曾经有人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既然上帝预知将来，那岂不是说万事已成定局了吗？如果是这样，祷告还有什么意义呢？时报宗教版记者呢，当时做出很精巧的回应，我认为是很好的回应。他说，上帝是永恒存在的，所以他同时听到世界上所有的祷告， 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上帝是事前已经听到事后的祷告，所以在安排万事的时候，他已经把每个人的祷告都考虑在内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上帝已经掌握了永恒的时间以及一切的空间，所以祷告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世上的事。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应许凡祈求的就得着。记得我刚开始信主没多久，听人讲到祷告，自己也想试一下。我开始从小的事情上尝试，当时我还在念大学，我想去伦敦参加舞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到那里去，所以我就试着祷告。我简短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找人送我到伦敦去。过了一阵子，有人敲我的门问我，喂，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去伦敦呢？我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巧呢？于是呢，我想再试一下，这次呢要为比较重要的事祷告，我要为妈妈祷告。我知道妈妈整天失眠，于是呢我为妈妈这件事情祷告，但是是静悄悄的，并没有告诉我母亲。祷告了一个礼拜，我后来问母亲说，你近来睡得好吗？想不到她说，你这么问我才说啊，这个礼拜我睡得很好，你说事情有多巧。所以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一直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看见上帝应允祷告。所以我绝对相信上帝应允祷告。当然对不信的人来讲呢，这两个例子不可能说服他，他会认为这只是巧合。可是我只能讲，如果在这么多年里头遇见这么多巧合的事，你就会相信上帝的确应允我的祷告。我提过读经生活，开始读经的时候野心不要太大，祷告也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野心不可以太大。当你越常祷告，你就会越喜欢祷告，而且祷告的时间也会增加。上帝是否应允所有的祷告？这个答案可以说是，但也可以说不是。如果我老实的回答，我会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祷告都会灵验的。为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上帝不会做出违反他的本性的事，上帝绝对不会使二加二等于五，这是不可能的。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小孩子从考场考完试出来，很逼切的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令巴黎成为土耳其的首都吧。上帝不会应允这样的祷告。另外，圣经也提过上帝不应允人祷告的其他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还没向上帝认罪。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说，上帝并非耳聋，不能听见，但是我们人所犯的罪呢，会成为人跟上帝之间沟通的障碍啊。有人说，我试过祷告了，但是上帝好像没有听到啊。罪过呢，会成为人跟上帝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上帝认罪，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求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这样呢，我们跟上帝之间就不会有障碍，而我们呢，也可以接触到父神。人跟上帝之间另外一个障碍是，我们人的内心里面计划着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不理会我们。祷告不灵验的另一个理由是，祷告的动机不正确。使徒雅各说，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只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换言之，祷告不能只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如果有一个人祷告说，求你给我一辆名贵的跑车，求你赐我财富，如果我只是为了一些自私的原因祷告，上帝是不会应允的，这是很自私的祷告。我读过一篇祷文，可以说是自私祷告的典范。这篇十八世纪的祷文很出名，是由海克尼人鲍德所写的。这祷文并不是一个故事，他这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在伦敦有九个庄园，最近又在埃瑟斯郡再买了永久的一些个庄园，我请求你保守这两个地方免受地震火灾的破坏。我在哈福德郡也有物业，求你同样的怜悯哈福德郡。至于其余的郡呢，就随你的意思办吧。这样的祷告呢，就是动机不正确嘛。有时候我们也会误解上帝的旨意。刚才我跟你们读过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的经文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但是经文也提到，上帝不会胡乱的给人，上帝不会将不好的东西呢给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呢分不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比如说，有两个小孩子跑到厨房去拿了两把水果刀，还说要比武，你一定说不，你会阻止他们。他们可能会求你让他们比武，不，你可能会跟他们解释不准比武的原因。但是也有可能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解释原因，为什么你说不。上帝也是这样，有时候他一定拒绝我的祷告，有时候呢我会明白上帝拒绝的原因，有时候就不明白是为什么。葛培里的妻子路福在一次公开聚会中说，他这么说：我感谢上帝并没有应允我每一次的祷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嫁错人了，而且不止一次。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正确，上帝是不会应允的，特别是我们求的是恶事，或者是为自己为别人带来恶果，无论是直接间接立刻或者是长远。有时候我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有时候就不明白。我现在回想起来呢，在我这一生中呢，有两次真的是怎么求都求不到。我两次都祈求上帝为我的事业开路，但是上帝两次都封掉我想行的路。当时呢，我不明白上帝的用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上帝当时封掉我所行的路。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今天就不会做牧师了。而我实在是很喜欢我目前的这份工作，这是上帝的旨意嘛。虽然你们未必会喜欢上帝安排我做这份工作，是不是？开玩笑啊，我知道自己会做牧师，完全是因为上帝曾经封掉我想行的路。但是有些时候我不能明白上帝为什么会拒绝我的祷告呢？起码这一辈子不能明白。两年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我面前突然心脏病爆发死了，当时他只有42岁。我祈求上帝不要让我朋友死，因为我跟这个朋友感情非常的好，而且他还有6个子女，最小的那个只有6岁啊。他这个人好得不得了，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我不断的祈求上帝不要让他死，但结果他还是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明白，可是我不会放弃祷告的。我记得我朋友在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我去了一个海滩散步，我向上帝哭诉，我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啊。不过最后我还是对上帝说：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 我不会因为这样放弃你，信靠你，我仍然会信靠你，不断向你祷告。我相信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事实上，我发现祷告越多，就越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说，我只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求，上帝必应允我。所以祷告越多，越能知道上帝的旨意。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上帝很少不应允祷告的。没错，有阵子呢，我是认为上帝不会每次应允我的祷告，但是按照我的祷告日记的记录，上帝实在应允了我好多好多事情，有的是我等了好几个月，有的是我甚至忘了曾经祈求过，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依然满足了我的祷告。我应该怎么样祷告呢？祷告是人跟上帝之间建立的关系，跟建立其他关系一样，你不会说这需要一套方程式。人际交往包括怎么样谈天，怎么样沟通等等，都没有定律。像一段婚姻，两夫妻无所谓怎么样沟通，因为两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开会呢，有个议程也不是坏事。总之呢，每个人有不同的祷告模式。当我在信主不久的那几年所采用的祷告模式是 ACTS， 代表倾慕、认罪、感恩、祈求。这个呢，就是我为自己以及其他人祷告的模式了。如果你想知道这种祷告模式的详情，可以参考《为什么信耶稣》这本书。不过最近几年呢，我所采用的祷告模式是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十三节，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天上的父，是我们对上帝的称谓。祷告以敬拜赞美开始，这是好的开始。祈求是祷告内容之一，但是祷告也包括了其他内容，例如敬拜赞美感恩等等。祷告开始呢，是称赞上帝的本性以及上帝的作为，也感激上帝应允祷告。人的一生呢，不如意的事情总是难避免的，但是上帝的恩典也有很多，值得献上感恩的事情呢，数不胜数。所以我们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见到世人蔑视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呢，我觉得很痛心。世人不尊重耶稣的名字，用耶稣的名咒骂人，或者拿来开玩笑。以前英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今天有些国家的人呢，也不会这么做的。我的祷告是，上帝啊，愿你的名字在这地上再一次被尊崇，就由我个人开始吧，借着我的言行，我的生命，让你的名字得以被尊崇。诗人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归在你的名下。所以呢，这样是第一件要祈求的事，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是愿你的国降临，这关乎上帝对每一个人、对社会的管制以及权柄。我现在让大家听一些统计资料，是关于英国每一天发生的事。每天有20个女学生受孕，其中2个年龄低于13岁，17个妇女被强奸，65%的租售录影带的内容跟邪术、性与暴力有关，520对夫妻离婚。在英国就有75个儿童获发儿童保护令，平均每个星期有2个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虐待，平均每天有90个儿童移交地方政府监管，280个儿童离家或逃出儿童院，150人被法庭裁定贩毒， 平均每六秒有一起罪案发生，每分钟有两起盗窃案，三起汽车窃案，每两分钟有一起暴力案件，每两分钟防止自杀协会会接到一宗求助电话。14岁以下的儿童之中呢，有1/3说他们经常有性生活。平均每个星期呢，有一个伦敦露宿的人丧命。英国的色情事业每年营业额高达1亿英镑。英国商人每年因为罪案损失50亿英镑。英国人平均坐牢比例是欧共和体之冠呢。英国有30000名基督教教徒，却有80000个注册的巫师。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需要耶稣啊！我们要祈求上帝的国降临，成就于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就是认识主耶稣，祈求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祈求生命焕然一新。我听过关于一个基督徒莫加尼的事，她丈夫不是基督徒，她的儿子就更加不是基督徒了。她这个年轻的儿子呢，个性啊非常的叛逆，很懒散，好吃懒做，偷骗抢盗，什么事情都敢做。她的生活呢也不检点，到处跟人发生关系，不知道跟谁有了一个私生子。莫加尼呢当然非常的失望，但是他没有放弃为儿子祷告，他不断的为这位年轻人祷告。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异象，像做梦一样，他看见儿子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彻底的改变了，主的荣光在儿子的身上照耀，他面容散发神采。莫尼加得到鼓励，他继续为儿子祷告，他持续祷告了9年，终于儿子在28岁那年把自己交给了主。他献身教会的侍奉，成为教士、导师、主教、作者，后来还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莫尼加这个儿子名字叫奥古斯丁，他在主后386年归信基督。他妈妈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实现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祷告，我们祈求上帝的国降临，愿上帝的管制及权柄彰显在社会里面。我们为社会的改革，为和平，为公义，关怀弱小的祷告。我们为穷困的人、孤儿寡妇、囚犯、遭人遗弃的一群祷告，愿上帝的管制与权柄临到世间。第三，愿你旨意成就，这样不是逃避责任，反而是美好的事啊！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跟我们说，上帝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所以对上帝说愿你旨意成就，理应是最叫人安心的祷告。如果你觉得前程未卜，在工作上碰到棘手难题，不知道怎么样做出决定，为什么不试试向上帝祷告愿你旨意成就？我们必定能放下重担。当然我们仍得自己做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向上帝说愿你旨意成就。第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不只关心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大事，同时也关心一切的小事，这就是日用的饮食的意思了。其实在上帝眼中根本不分大事小事，马丁路德说过，日用的饮食包括一切维持今生今世所需要的一切，比如食物啦、健康啦、合适的天气啦、住所、妻儿、我们的政府、和平，无论事情大小，我们都可以向上帝祷告。有一位女士参加了我们的启发课程，她跟小组的成员谈天，互相的问候。有人问她，你最近的生意好不好啊？她自己有一家店，她说最近生意很难做。当晚小组就在结束讨论之前，大家一起祷告。有人对她说，我们不如为你的生意祷告好吗？这位女士就说，怎么可以为这么小的事情祷告的呢？我们其实可以为任何的事祷告啊，为任何困扰我们的事祷告。我们要先求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国度，但是同样的可以求上帝赐我们日用的饮食嘛。另一件要祷告的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意思不是说我们用宽恕其他人作为上帝宽恕我们的条件，但如果我们经验过上帝的赦免，就自然会赦免别人。既然上帝赦免我们，我们也能赦免别人。我想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不禁要向上帝说，主啊，我还需要宽恕什么人呢？因为我不想怀恨在心呢。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过，因为人人都有明知故犯的罪过，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过。有人说呢，以前你不是讲过上帝已经因着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罪过了吗？不错，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已经付清了我们在过去以及将来所做的一切罪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求上帝洁净啊。让我用新约圣经的一个比喻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个意思。耶稣在进最后晚餐的时候为门徒洗脚，轮到要洗彼得，彼得就说，不可以，不不不不，主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这个时候耶稣回答，我若不为你洗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回答，那样的话，主啊，你洗我全身吧。耶稣就说，不，我不需要洗你全身，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洗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信了主就完完全全得了赦免，不需要再洗全身，若犯了罪也不必再重头信主一次。但是要接受洁净，好像古时候的人，他们走了一段路呢，双脚就难免会肮脏。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犯罪，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接受洁净的。耶稣教导，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的原意是那恶者，当然上帝不会试探人，但上帝会容许让人被试探。因此这句祷告的意思是，主啊，求你在我遇见试探的时候帮我，让我可以站得稳，可以抵受试探并且得胜。人人都有弱点，我们要特别求上帝保护自己的弱点，免受魔鬼的攻击。我在以后呢会跟各位再讨论这个题目。那么什么时候应该祷告呢？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经常祷告，保罗讲过要不住的祷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首先你可以在教堂以外祷告的，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可以在家里祷告，可以在临睡前在床上祷告，也可以一面走路一面祷告，在地铁里头祷告，你也可以一面开车一面祷告。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祷告的。你不需要开口祷告，比如说在搭地铁的时候呢，开口祷告就不太适合了。但是你可以整天不停的祷告，圣经也教导我们时刻与主亲近，最好呢在每天早上或者你认为精神最好的时候，好好的跟上帝交谈，也可以在日常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对上帝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应付现在的难处。我们要独自祷告，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呢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觉得祷告跟读经是一不离二的事，因为我在以前讲过，上帝会借着圣经跟人讲话。既然这样，我们由上帝带领祷告是最好的了。我们可以用主导文祷告，祷告真的是没有定律，你喜欢怎么样祷告都行。我们也要跟其他人一起祷告，集体祷告的力量是很神奇的。耶稣讲过，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可能你会发现同其他人一起开声祷告实在不容易。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一群人的面前开声祷告的情况，当时呢我跟两个最要好的朋友莎拉跟利克在一起，他们现在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度假。 当时大家都是刚刚信主几个礼拜，那其中一个人呢，我想应该是沙拉吧，他最多主意的了。他提议呢，我们也一起祷告。我跟立刻都被他的话吓了一跳。祷告啊？沙拉说，是啊，我们试试吧。我记得我们坐在床边，每个人轮流讲一两句话，整个祷告最多不过一两分钟。但是祷告之后呢，我整件衣服都湿了，整个人好像被雨淋了一样。我那个时候紧张得不得了。你们等一会儿呢，可以试试大家一起开声祷告，不过不一定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但是跟其他人一起祷告是一个宝贵的经验。祷告之后，不论小组、家庭或者是夫妻，都会感到距离缩短了。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以及令人兴奋的活动。以前呢，我曾经讲过，我有一本祷告日记，这是记录祷告的事情。那我翻开了这本日记，在蒙上帝应允的祷告事项旁做记号，还有一些呢没有记号。几年前一个主日夜晚，我在这里讲道，第二天呢，有一个男人他打电话给我，原来他坐在那边听我讲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他要求跟我见个面谈一谈，于是我就约他一起吃饭。那天我们约好在教堂见面，然后一起去附近吃午饭。他告诉我自己的经历，他的名字叫 James， 原来他是一个演员，而且他在一套著名的电视长篇剧里面呢，扮演过5年的英文教师角色。我看他什么都有啊，他好看了，英俊了，而且钱财、名誉、地位什么都有啊。而他的太太 Anna 还是个大美人，他们曾经相爱过，但是想不到婚后3年他们分开了。事隔已经1年半了，James 约我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 Nikki 啊，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原谅 Anna。 我对 James 说，我同意要原谅人的过错非常困难，除非经历过上帝宽恕自己的恩典。我问他，你想不想祷告呢？于是我们就回到教堂里祷告。James 向上帝认罪，感谢耶稣为他而死，而且还邀请圣灵住进他心里面。由这一刻开始，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第一句话是，我现在真心宽恕 Anna， 我要写信给 Anna， 跟他说我想见他，我也希望能够跟他和好如初。于是 James 写了信给 Anna， 可惜当时 Anna 已经有了同居的男朋友了，而且还买了房子了。 Anna 希望以后呢都不跟 James 来往。事实上 James 他只能透过律师联络 Anna， 但是当时 Anna 的律师跟 James 说， Anna 不希望以后再见到你了。我问 James 说，我可以写信约 Anna 出来见你的，你要不要我这么做呢？ James 同意我这么做，于是我就写信给 Anna 的律师约见 Anna。 Anna 竟然答应见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就这样对 Anna 说， James 现在已经改变了，他对以前所做的伤害到你的行为表示后悔，现在他还很想见你，就算半个钟头也好，你可不可以见见他呢？安娜说，我考虑一下。安娜实在是个好人呢。但是2天之后，安娜寄了封信给我，她在信上说，我想得很清楚，我已经开始过新的生活，我真的不想再见到 James 了。看完这封信之后呢，我忍不住大声地喊道，我实在替他们感到可惜难过。我所祷告的是上帝都没有应允，但是呢，我没有放弃继续祷告。后来 Anna 正式向法庭申请离婚，起初 James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后来他决定向法庭申请抗辩， 没多久呢，法庭判下了令时令，同意 Anna 的离婚申请。这个期间呢 ，James 他不停的祷告。当时葛培里正在伦敦开布道会 ，James 寄了两张入门券给 Anna 和她的男朋友。James 觉得 Anna 可以信主这件事情比他们两个人可以复合更重要，于是他不但只邀请 Anna， 也邀请了 Anna 的男朋友，目的只是希望 Anna 能够去听到。不过 Anna 将入门券寄回给 James， 他说他没有时间去啊。布道会过了之后呢，葛培里决定加开一场。后来 James 尽最后的努力，他又寄了两张入门券给 Anna。 想不到 Anna 在布道会的早上呢，打电话给 James 说，我想去葛培里的布道会，